欢迎来到松果白话，我是宝儿，
我是西西，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聊恐怖故事和真实罪案。今天是投稿故事啊，以下故事纯属虚构，大家不必当真啊。
来，
我来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是我们听友19的投稿，他讲了是关于他家曾经租了一个店铺，而且租了那个店铺之后啊，生意就开始不好。那我们来看看啊，19说的这个店铺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情呢，距离到现在啊，整整是6年了。地点是成都6号线附近的一个临街自建房，而且他那个是2楼啊，是2楼的一个店铺。这是他们一家人呢共同经历的离奇事件。那19的父母啊，当时啊开了一个小店，那时呢全家就敲定了在这个片区来选一个地方开店。一家人呢接连跑遍了啊10多个店铺，都是什么临街的呀，还有是那种就是客流量比较大的，都对比了一下，什么像租金啊、户型啊、客流啊，整条街啊唯独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个一个2楼商铺价格很低，家里就感觉性价比非常的高，简直就是碾压周边的所有房源。那这栋楼呢是本地啊老式的那种私人自建房，那通体呢都是有一点老旧斑驳了，旧旧的感觉。楼体后方呢紧挨着一个居住很密集的一个小区。那这栋楼啊一共有2层，那1楼呢是临街商铺，那肯定是客流量很大呀，很繁忙啊。附近有手机门店，有汽车修理部，然后呢白天啊车水马龙的，非常喧闹，人也很多。那路人呢也是络绎不绝，那烟火气啊也是很重。那2楼呢整层啊都是一个150多平的办公区域，他们家看好的就是这个2层的这个店铺，他们家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这个地方吧人流量很大，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店铺是可以的。
位置也不错。
对，位置也很好。那对接房东的时候啊，这个房东就看起来有点敷衍，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啊要去办，就问他前任租客是怎么回事啊，就问一问呗，随口问一问啊。他说的都是很含糊的，说啊，就走了，这买卖就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干得更好了，大概就是这种啊，也不细说。那上一任租客呢也是本地的一个装修公司，那他具体的也没说什么，一看那现场啊就搬离得很仓促。怎么说呢，就是室内全套的办公家具都有，而且设备什么的也都留下了，就比如说什么打印机啊，什么电话啊，都在那儿呢，
都没带走。
对呀，就这就很奇怪了，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种常用的打印机啥的是不是都会带走呢？
对呀，
但是他们家没带走。你像有一些饰品呢看起来比较贵重，哎，你放眼望去也没带走。那房东呢就跟19的父母说，如果能用上的话你们就可以留着用。这房东啊除了这些之外也闭口不谈了，你就比如说什么租期纠纷呐、什么那个退租原因呐、以及就是上一家怎么怎么样啊，经营的状态呀、他都不说，半句多言都没有啊。19说觉得他有什么事儿在躲闪呢，就眼神呢有的时候躲躲闪闪的，说话就很含糊。但是当时他们家里人就觉得这个房子性价比很高，还沉浸在这个未来憧憬当中，就觉得把这个房子简单装一装，未来生意会很好的感觉。在这之后呢，19一家啊为了省下保洁的人工费用，签约日啊下午，那19呢便跟着妈妈上楼去开荒保洁了。那通往2楼呢是一个外置走廊，这个走廊啊不见什么直射的阳光，就没有直照阳光，那拐角处呢而且还不怎么通风。过廊有一个老式的白炽灯，而且那个瓦数很低，灯泡也很脏，有点泛黄了，都就是照不出什么光啊，就是很暗，昏昏黄黄的那种感觉。那走廊深处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老灰，就是感觉好久都没有人来了。那这里啊还有一丝的凉意，19说明明是夏天，为什么这里会很凉呢？那总觉得有一股那种凉气让人觉得不舒服，就是哪怕现在是炎热夏日，他就是感觉在那里能起一身鸡皮疙瘩，就那种凉不是说一阵冷风很舒适的感觉，反而是一种阴嗖嗖的那种感觉。我们来看看这个店铺整体的样子，2楼有一整面落地的窗户，那装修公司啊肯定是为了图亮堂啊，或者是图照光好，这样才换的，采光应该是会很好的吧，实际不是。 实际呢，玻璃上有一层积灰，那窗外呢还是被那个墙体啊给挡住了。那外面还有那个就人行道，不是有那种高高的树吗？那树呢长得很茂盛，就把这个阳光给遮挡了不少。那日光呢被割裂开来，那稀薄的照进了这个室内。那室内呢大半区域啊就处在一个就是阴影当中，不是很亮堂，那个屋子就看起来很亮，但是呢其实它不亮，阳光不是很好，有点暗，
很阴森的感觉。
对，但是不至于很阴森啊，就是不是那么亮。
嗯，
那空气里呢而且裹着一股潮湿的那种霉味儿，那混杂着陈旧的纸张啊腐朽的气息，因为很潮嘛，所以它有一些纸的文件都没有拿走，那就有一些那个纸的那个发霉的味道。那这里显得没有什么人气，就感觉与外面那个世界很割裂。那上一家那装修公司啊，原貌原封不动了就在那儿了，那就好像正办公呢，这些人突然间消失了，就有那种感觉。开放式的办公大厅，独立的隔断的小办公室，就是整整齐齐的，而且里面还有实木的办公家具，还有皮质的办公椅什么的，那大型的打印机也都在那儿，台式电脑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儿。你想台式电脑都没有拿走，还有落地书架、文件夹、工程图纸，那还有合同啊都散落在桌面上，地上还有一些，物体摆放呢就很规整，就没有打杂呀，也没有什么搬家的那个拖拽的痕迹啊，就全屋啊所有的物件都有一层就是厚厚的灰尘，就好像家人突然间头一天下班了，第二天突然间说不干了，就有这种感觉，东西都没来得及拿。
哎，听上去特别像那种美式的末日灾难电影里的场景，就突然人都没有了，人类就消失了，人类文明就整个没有了的那种感觉。
哦，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突然间人没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近非常火的那种 AI 剧啊，就是灾难性的，大家都在办公室上班呢，突然间一个灾难性的外星人来了呀，或者一个比较灾难来了，突然间人消失了，
或者是虫洞，
对，一些虫洞突然间人消失了，就有那种感觉。这个公司啊有个开放式的大厅，那隔间呢办公室里面非常的脏，它不是说那种脏啊，是积的灰尘很厚，而且就是大致上看没有什么诡异的，没有什么怪的，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场景就是有点古怪。为什么搬家不把这个重要的东西拿走呢？你要是公司的话，我想因为我这个行业跟他那个行业差不了多少，如果有工程图纸的话为什么不拿走呢？对吧，这个很重要。而且你像电脑什么的，你这个打印机这是办公用具啊，你家具你可以不拿走，可是我换公司了对吧，我不要了，给房东了，但是这些重要的办公用具一般都是会拿走的，
这都是运营成本呢。
啊，对呀，是的，你这些都是成本，为什么不拿走呢？对吧，你就是开新公司了，你就是不干了，这些东西变卖了，去海鲜市场卖了也行啊，对吧。
嗯，
这除了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太诡异的。可是当十九与他妈妈走进了最里面的那个独立的办公室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温度突然间降下来了，但感觉氧气似乎有一些稀薄，他说一进去的时候感觉胸口发闷，甚至呢有一些胸口发紧，那后颈都开始冒汗了，那屋就说明有点闷，上不来气，那头皮呢持续发麻，就感觉像人突然间进去低血糖了，那这就有点奇怪了，低血糖可能是一直持续的，不会只进到那个房间里他才低血糖的，他居然有这种反应。那这个整间办公室的地面呢，还有这个办公桌的上面都零落的是什么，就是大把的那种干瘪的白米粒，就大米粒儿，就散落一地，桌面上也都有。而且这些米粒儿呢好多都是已经发黑了发暗了，有一些呢都嵌在那个地板缝里了。而且他那个办公桌啊是原木的办公桌，是那种就是原木的有木纹的，那办公桌这个木纹里啊也散落了很多这个白米粒。那奇怪的还有什么呢，桌角还有地面残留着那种淡褐色就烧东西的那种痕迹，好像在这个屋子里烧过什么东西，而且香灰啊散落了一地，就感觉这屋子里好像曾经做过什么挺大的一个法事。十九感觉呢这屋子里有一种仿佛是戾气一样的东西没有散开，就没有完全的散掉，就进到这个空间它那个气氛明显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这个屋子啊就完全让人不舒服。屋子里的办公桌放在正中央，供奉着一对石质的大象神像，那石像通体呢是暗沉的，没有什么光泽，那石身呢有一丝冰冷刺骨的感觉，那肯定的呀，它这个放这里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来肯定会凉凉的，而且这个房间没有什么阳光， 十九啊，只是轻轻一碰，就觉得指尖啊那个凉意都串到浑身上下都是了，就一下像触电了一样。他看到那个底部啊有一个空的凹槽，他那个写满了暗红色的一个符文，他也看不懂具体是什么，不明白。那个符文呢，就是已经渗进那个石材的内部了，就感觉就已经渗透进去了。他怀疑像是什么朱砂呀，就混合着什么东西啊，就写上去的，反正就是暗红色的。那靠墙的那个实木落地书架呢，它的分层就隔部还有一个，就是用一个皱巴巴的红布啊，那个红布表面都已经褪色发硬了，那角落呢还靠着就是堆叠数十张的那种就是黄色的叠成三角的那种黄符，而且屋子里好多张，有很多啊，那个符纸都已经风干变脆了，那上面呢好像写着什么字迹他也看不清，但就是已经发黑了，已经晕开了。就这个房间呢，就氛围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泰式和中式一个结合的那种仪式感
融合了，
就感觉有点奇怪。这第一天嘛，他们签完合同，十九和他妈妈就打扫卫生，就看到办公室里啊有一个背光的角落，就这个角落没有什么光，而且那个地方有一面铜镜，就看似像八卦镜一样的东西啊，这形状像镜子的底部啊是被红布包住了，而且有一枚铜钱在那儿。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铜钱呢，十九说他也看不懂，他不明白，他只觉得就好像哎挺有年代的啊，就感觉像古铜钱的样子，就好像电视剧里看那种古铜钱。他初见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十九就还没多想，就觉得哎老东西，他就跟妈妈开玩笑说，哎妈妈这是老东西啊，没准啊他这个能值点钱呢，老物件没准价格不菲，你看啊等收拾完咱就拿去卖了它，你这东西好啊，还跟他妈妈说呢啊。那第二天呢，十九就独自就折返到这个办公室来了，因为他还要继续打扫嘛，头一天没有打扫完。那出于好奇呢，他就把那个铜镜拿起来又看了看，就有点好奇，就把这个红布就揭开了，他就呆住了。他发现头一天看的什么也没动，但是底部那个铜钱没有了，凭空消失了。
嗯，
因为头一天他来了，但他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最后一间房间是最后一个打扫的，那他们俩也没动，就原封不动的放过去了。第二天他就拿来看看，第二天也没有其他人要来呀，对吧，那东西怎么就没了呢？而且要拿，你只拿这铜钱吗？你不得拿其他的吗？这铜镜是不是也挺好的，也把这铜镜拿走呗，对吧，只有铜钱没有了就很奇怪。他说红布呢还平整完好的，就跟头一天一样，也没有被拆开，也没有撕扯的痕迹，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这布的样子就跟头一天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那屋内的门窗呢也是锁好的，根本就没有其他人进来的痕迹，这铜钱就凭空消失了。这十九也懵了，十九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啊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他觉得呢应该是自己记错了，可能这东西放错位置了，那可能是哎呦当时灰尘太多了把这个视线遮挡了，或者呢那个时候太闷了出现幻觉了，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记忆有偏差了。那除了这件事儿呢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怪事儿了。那这件事啊也没让十九太当回事儿。那到了店铺开业的这个日子，一楼临街的那个店铺啊，客流量确实爆满，人也很多。那街边呢，同行的生意啊也很红火，唯独十九家这个店铺啊，客流稀薄。大家可能会说啊，他家二楼啊，可能不太容易上去，大家可能不太注意。但是就说不是，其他那个店铺单独的二楼、三楼也不错的，生意也很好。他就说，是上门的客人呢就寥寥无几，那客源断崖式的流失。货品备货充足，那定价呢也很亲民，服务呢也到位，那各类无端破财的事儿啊，哎，频频发生，整整七八个月，店铺都持续的亏损，哎呀，入不敷出啊，那全家人呢就日日心力交瘁啊，就上火呀，这买卖越干越不得劲儿，太能理解了，生意不好的时候真的是啊非常上火，那感觉这个店铺就越来越不对劲儿。那晚上呢，哎，他爸他妈就开始啊做梦，梦的就是比往常要多，就心神不宁的，还总是梦到这个店铺的场景。那早晨起来呢就浑身乏力，那十九的父母就推测可能是个店铺气场不太好，所以呢也导致啊前一家那个买卖就不好，人家在突然间搬走的，或者是破产不干了，这个店铺的位置啊可能不太适合营商，或者呢是这个店铺的位置不太适合他们这个生意，他们就火速敲定啊赶紧去找新店铺，逐步呢就把这些货品呢就慢慢撤离了。 在这之后呢，十九家呀、就开始从这个店铺开始往新店铺搬东西。那有一个周日，十九呢就在家里啊，他没有跟爸妈去店铺，他爸他妈呢就单独去了这个老店铺去取一些剩余的那些东西，他妈妈也没有上楼，其实东西并不太多，他妈妈就留在车里啊等着他爸爸，他爸呢就一个人上了楼。那没多久，十九的爸爸啊脸色煞白的就跑了回来，他爸爸说啊，拿出钥匙开门之后呢，就看到远处有个女人披头散发的就站在那里，就站在店铺里。这女人头发吧就干枯毛躁，那满头的黑发就乱七八糟的。十九他爸呢就问他，你是谁呀，你怎么进来的呀？而且他爸肯定是边问边往里面走，他爸就怀疑是不是房东找来的新的那个客户过来看房子什么的，他爸就边说就往里走，想跟人搭个话什么的。还没等到这个人回话呢，十九爸爸就看到这个女的嗖的一下子就飘到了另一个小屋里，是飘过去的。这一看，十九他爸就觉得不对劲了，赶紧就跑下楼。回家后呢，十九爸爸就发高烧了，体温呢直冲到39度以上，西药也用了，这退烧啊也不好使，那物理降温也用了也不好使，那身子一直在发抖，就又像吓的啊，又像这个生病了一样。这一问他呢，他就说冷，就偶尔呢还说一些胡话。十九说形容他爸那个样子啊，特别像在电影当中撞邪的遇到什么恐怖东西啊，人吓得是失魂的样子是一模一样。那十九妈妈一看这样就不对劲了，就当即啊就联系了老家那个看事的先生，做了法事，然后呢就安排人赶紧呢把剩下的那些东西搬离了原先的那个店铺。那师傅处理完之后啊，没多久十九的爸爸高烧也退了，神志呢也清醒了。之后啊，十九偶尔路过那个店铺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看到那里居然开了一间很大的茶楼，看起来古香古色的，明显感觉这个茶楼的气氛跟原先的那个地方就完全相符，就他俩非常的适合。这就是十九的投稿啊，这个投稿就到这儿了。有啥感觉呢？这租店铺啊，真的是也得看好地点呢，看好这个气氛，租房租店铺都要看好价格。
但我觉得十九的爸妈当时在看这个店铺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冥冥之中被什么东西给附身的感觉，就引导着他们去租了这个店铺。假设当时他们很清醒的状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租这个店铺的，因为里面那些摆设实在是太诡异了。尤其是你讲到什么办公桌上那些物件，什么符纸以及那个场景就很诡异，我觉得他们有点被蒙了心智一样的去租了这个地方。但是还好还好，及时止损了嘛，一年不到一年吧，是不是？
对对，不到七八个月，
七八个月、可能十个月左右就退了啊、还好还好及时止损了。
我猜是什么呢，有点阴谋论了，我这有点阴谋论了、我觉得是前一家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然后呢做了法事，然后下一家
啊把这个厄运
对转移了，或者是吸下一家的好运
啊，
会不会呢
啊，有可能有可能借运。
这有点阴谋论了啊，但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之前说如果自然你的店铺里有一些路过的阿飘留在那里了，可能会生意会很好
啊。对，我也听说过，
对吧，路过的留在你这个店铺里啊可能就会很好、像说留在家里它就不好，但是留在店铺啊就可能会很吸金，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他这个店铺不吸金，反而吸他家的好运，那是不是给上一家吸财呢？
而且那个房东也很奇怪啊，他的反应，
房东是不是应该知道点什么东西？
肯定知道。
就很奇怪。
好，我来讲下一个投稿。下一个投稿是我们的听友小易的投稿。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他十岁那年的夏天。现在小易啊是一个快30岁的中年人了啊。
30不青年吗？30青年，45以上才中年呢，我们现在都青年
啊。改一下啊，改一下，对不起小易啊，你现在还是青年啊，你现在是青年。主播有点弄不明白这个年龄的划分。好，我们接着讲这个故事啊。那年呢是小易上小学的时候，那年暑假一到他就被父母呀送回了乡下老家。 他妈妈呢也是跟他一起回去了，因为当时他妈妈是在孕期，回老家嘛，有长辈照顾会好一些，农村呢也凉快一些。他们老家呢是那种非常普通的农村平房，就是北方那种平房，然后带了一个小院子，院墙呢不是特别的高，院子外面就是一片小树林儿，就是有一点农作物，然后还有一些遮阳光的那种小树，家家户户呀离得不算远，但是吧一到晚上整个村子就显得格外的冷清，就非常的安静。那农村的夏天吧，傍晚过后呢就比较凉快了。当时十岁的小易吧就特别的淘气，天天就跟着村里的那些小朋友啊一起疯跑，什么下河摸鱼呀，上树掏鸟呀，就不到天黑绝对不回家。哎呀，听上去好开心啊，非常开心的童年呀。这个时候呢，小易妈妈呢是怀着二胎，大概是六个月左右，肚子啊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当地呢有一个说法说，怀孩子的女人吧，就是身子会弱一些，气场会虚一些，就特别容易撞见一些平常可能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平常呢要多加注意，要避讳一些不吉利的事儿。那段时间呢，爷爷奶奶其实特别的忙，奶奶要下地干农活，打理家里的那些田地，爷爷呢还要去镇上打零工，经常是天黑了才回家。小易记得那个时候他妈妈的孕反呢就非常严重，怀着孕呢也不能劳累，所以大部分时间呢就在家里躺着休息，看看电视呀，然后做做一些比较轻的家务。小易说怪事儿就是从这段时间悄悄开始的。首先呢是他妈妈先不对劲儿的，就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就好像是他们回老家没几天，大概三四天这个样子吧，小易妈妈呢晚上就开始睡不着，之前的睡眠还是很好的，而且那个时候就开始啊频繁的做噩梦。他妈妈的脸色看上去就一天比一天差，而且是那种蜡黄蜡黄的，看着特别憔悴。那家里人就觉得很奇怪啊，回老家之后啊吃的更好了，因为有人照顾，有人做饭，然后营养搭配，吃的呢都是自己家种的一些绿色的呀，绿色的新鲜蔬菜什么的。一开始吧家里人就觉得，哎呀，可能是夏天太热了，加上孕期的正常反应，那孕妇嘛体虚啊多梦呀很正常，所以家里人就唠叨啊，哎呀多休息啊，补补营养啊什么的。但是啊过了几天还是不对劲儿，而且是越来越不对劲儿。妈妈呢就总跟奶奶念叨说，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感觉有人站在床头盯着她看，而且是安安静静的，就不说话也不动，就直直的看着。这种场景吧就在她脑海里，然后压得她是整个人都喘不过气来的样子，非常压抑。他说每次想睁开眼睛，眼皮都重的啊，就抬不起来，浑身僵硬，动都动不了。我这么理解应该就像是鬼压床那种感觉。当时呢他们就打电话告诉爸爸了，小易的爸爸听了吧就觉得，哎呀，可能是孕期焦虑胡思乱想，还安慰媳妇说，哎呀，你不要瞎琢磨了，别瞎想，好好养胎最重要了。但是啊村里有一个老人听了这个事儿呢脸色就有点凝重，还叮嘱他们家说晚上不要把灯全关掉，就一定要留一盏灯，然后院门和房门一定要锁好，而且还说只要天一上黑，小易就千万不要再出门乱跑了。但是那个时候小易完全不懂啊，这些老人叮嘱的这些事儿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依旧是天天出去疯玩，然后经常是天黑了才回家。时间呢就来到了七月底的一个雨夜，那天吧白天就特别特别的闷热，就闷热的异常，小易都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到了晚上乌云呢压得特别低，没过一会儿啊这个村里就开始狂风大作，然后下起了瓢泼大雨，雷声呢还轰隆隆的响个不停，闪电一道接一道的就劈下来。小易印象非常深刻啊，有几道闪电把那个夜空劈得惨白惨白的。这个雨呢连续下了几天，村里的小孩啊都没法出去玩。有一天晚上呢，小易是早早的吃完晚饭，然后就回房间睡觉了。他们家呢是那种老式平房嘛，房间的窗户是那种老式的木框玻璃窗，在外面呢焊了一层那种铁栏杆，窗户外面正对着他们家那个小院的围墙。那天晚上长辈们都睡得特别早，小易的妈妈本来就身体不舒服，所以更早就躺下休息了。这个房间里呢只留了一盏那种小夜灯，非常昏暗啊，那个灯光呢黄黄的，就勉强能看清房间里的轮廓，上面那个吊扇呢还在慢悠悠的转着。小易吧就躺在床上，因为时间太早了他就有点睡不着，他就开始盯着窗外的雨开始发呆。这个雨声特别大，就噼里啪啦的在那儿打到他们家的窗户呀屋顶上。 大概到夜里11点多的时候，就是小易迷迷糊糊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他就无意间的瞥了一眼他们家那个窗户，就是这一眼让他瞬间浑身冰凉，睡意全无。他居然看见窗子外面那个铁栏杆的后面有一个身影，看上去瘦瘦高高的，就笔直的站在窗户外面，紧紧的贴着玻璃，那个脑袋还微微的低着，因为个子看上去很高嘛，所以那个脑袋呢就看着像是那种微微低着的那种角度。当时外面的雨非常大，风也很大，院子里的树枝啊都被吹得乱晃，但是这个黑影一动不动的就矗立在那儿，稳得离谱，就好像完全没有受到风雨的影响一样。小易当时脑子直接懵了，10岁的小孩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呀，他瞬间屏住呼吸啊，浑身僵硬，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他就死死地盯着窗外的黑影。农村的夜晚吧本来就黑，灯光嘛很少，什么路灯啥的呀都没有，而且那天晚上吧加上这种雨水呀还有这个玻璃啊，小易呢就完全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就是能看清楚是一个人的形态，就稳稳地站在那儿，目光呢这个方向啊是死死地锁着屋内的。那个黑影站的位置呢是刚好对着小易的床头的，也就是说他的余光呢也能看见躺在床上的小易妈妈，那等于说这个东西他一整个晚上都在盯着母子俩看呀。小易想到这儿啊心里怕得要死，就张嘴想喊妈妈，但是喉咙里面呢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就发不出一点声音。他这时候就想翻身躲起来，但是啊身体僵硬的不听使唤，没办法呀，只能直挺挺的躺在那儿，就被迫啊跟窗外那个黑影对视。当时他在心里啊就自我安慰，哎呀肯定是看错了，要么是树影，要么是灯光折射的影子，肯定是自己吓唬自己呢。可是他当时动不了嘛，没办法，足足的盯着对方呢好几分钟好几分钟。院子里的树是一直都在晃的，就唯独这个人影依旧是纹丝不动，而且轮廓非常清晰，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光影带来的错觉。就这么的双方僵持了10几分钟，这个黑影啊一直是一动不动的。小易吓得呀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然后浑身就止不住的发抖，后背的衣服啊都被冷汗给浸湿了。没想到又过了一会儿，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个黑影本来不是低着头的吗，他这个时候居然慢慢的把脑袋给抬了起来，然后呢就缓缓地朝着屋内扫视了一圈，就是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动作，就好像是那个东西在慢慢地转动了身子，最后呢他这个轮廓的正面啊就完完全全地对准了躺在床上的小易妈妈。这一刻小易就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注意力是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了妈妈身上了，那也就是在这一刻小易能动了，结果他的妈妈在旁边好像是非常难受那种感觉，眉头死死地皱在一起，好像睡得特别的不安稳，又好像是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小易这个时候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又担心妈妈，他自己又非常害怕，小小年纪的他当时就完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还是在那僵持着瑟瑟发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小易啊又鼓起勇气就把这个目光移到了窗子这儿。哎，这个时候窗外的黑影已经不见了，但是外面呢依旧是下着大雨，树啊还是在摇，但一切仿佛是都恢复了正常。然后小易呢歪头看了一眼妈妈，这时候妈妈的呼吸也平稳了，就睡得非常的安稳。但是那一整夜啊，小易就是吓得没有敢合眼，就睁着眼睛然后坐了起来，就坐到了天亮。后来到了早上天微微亮，然后雨停了之后，他立马就爬起来冲到了窗边，就开始检查那个窗台那个院子，结果发现都干干净净的呀，没有任何的脚印，也没有任何什么奇怪的痕迹，啥都没有。小易呢就立刻跟大人说了这个事儿，爸爸呢一开始还是不信，就觉得他是夜里做噩梦，因为下大雨嘛，又打雷又有闪电的，孩子应该是被吓到了，做噩梦了，看花眼了，还笑着安抚他说，哎呀，小孩子想象力真丰富呀，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但是啊，小易紧接着呢又把妈妈就夜里做梦呀，身体发冷，总觉得有人盯着他的这个事儿啊就穿起来又说了一遍，爸爸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了。当天上午爸爸呢就赶回了村里，然后去村里找了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奶奶，也就是他们村里都比较信服的那个看事的老人， 老奶奶一进小易家门，没多说话，先围着这个房间转了一圈，然后又看了一眼小易说的那个窗户，然后眉头就瞬间皱紧了，家里人就更紧张了。然后老奶奶就问妈妈怀孕的月份，然后又问了一下大概就整个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她就在那儿思考了很久，然后才开口。老奶奶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什么凶煞恶鬼，是他们那里乡下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专门会缠着孕妇还有小孩的那种寻胎影。寻就是找寻的寻，胎是胎儿的胎，影子是就是影子的那个影，寻胎影。这东西我们老家没有听说过。那个奶奶接着说了，说这个寻胎影呢，大多就会出现在盛夏的雨夜，然后阴气非常重的时候，是专门会盯着体虚的孕妇，但是他没有害人的恶意，但是呢就会缠着人扰人睡眠，就让孕妇呢心神不宁，身体亏虚，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孕妇自身的这个精力，也会影响胎气。老奶奶还说，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实体，大人是几乎看不见的，小孩子能看见。就是小易妈妈之所以夜夜做噩梦呀，浑身发冷，就是被这个东西给缠上了。之后呢，老奶奶就帮忙做了一些简单的驱邪的法子，然后在门窗那个角落啊撒了一些米，还挂了平安符，继续叮嘱他们家晚上啊就是一定要关好门窗，也要留一盏灯，就绝对不能熄灯睡觉，坚持满一个月才行。他还特意的叮嘱小易，就说晚上不要再靠近那个窗户了，而且呢也不要天黑才回家，一定要在傍晚之前就赶回家。后来呢，小易说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说奶奶的这个做法呀，这番操作是真的有用。反正从那天之后，妈妈的精神状态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就不再失眠做噩梦了，也不会莫名的发冷了，气色呢也慢慢的好了起来。但是小易从这个事儿之后啊，就落下了一个阴影。他说从那之后，只要放暑假回到他奶奶家，尤其是大热天，尤其是在碰上下雨的时候，他就是整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是头皮发麻，就一直硬撑着不睡觉。小易说他在这个事儿之前是胆子非常大的，什么夜里独自出去啊，在村里玩，什么下河呀，捞鱼啊，去树林里，他什么都敢干。但是经历过这个事儿之后啊，他就变得额外胆小了，尤其是会怕黑，还有窗边的影子。后来呢，没过多久，弟弟就平安出生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小易说呢，他还经历过一次灵异事件，然后他整理一下会发给我们，我们可以下期再讲他的下一个故事。这就是小易投稿的第一个故事。
哦，没听过那个东西，那确实有点吓人。为啥要盯着孕妇呢？我以为他要寻投胎呢。
对呀，你看我一听也是觉得他会不会是想寻投胎，或者是带有一些主观上的恶意的。但是这个师傅，这个老奶奶又说他没有恶意，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可能是吸引力法则
干扰。
对对对对对，就是孕妇会把这个东西吸引到他身边。他虽然没有主动的恶意，但是肯定会干扰孕妇的心神呀、精力呀、胎气啊什么的。
我觉得也不是孕妇吸引他，肯定是这个东西特意去找
啊，对，
寻找，
对，
嗯，明显是寻找，嗯。那我们来下一个投稿，
嗯，来，
下一个投稿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张同学啊，小张给我们投稿，这个故事呢有一些诡异，但并不恐怖，大家来听一听啊，关于烈士陵园的故事，也是我们第一次啊接到这样的投稿。以前呢，我们总能刷到一些类似的视频啊，就是去什么走夜路啊，或者出去玩啊，露营啊，或怎样啊，嗯，突然间感觉很害怕，感觉附近的氛围很阴森。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有烈士陵园的话，并且呢距离你不远，那就赶快去那里，因为先烈会保护我们。那小张的这个投稿啊，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小张是2023年退伍的。他退伍后呢，他就一直啊就是想去老家的，就家乡的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嗯，去见一见他们。那23年呢，他就没腾出时间，就等到24年他才去。他就觉得吧，自己必须得去一趟，因为之前他就动了这个念头。这一年啊，他就觉得老是想抽时间去，抽时间去，但就是没临出时间。那等到24年呢，他就觉得必须得去一趟了。而那天呢，也就是临时决定的啊，就他忙完之后就感觉呢自己啊抓心挠肝的闹心，那在家呢他实在也待不住了，他就想不行，必须得去一趟了，都说好了想要去的，那就晚上去那也不奇怪。所以呢他就那天晚上9点左右就决定要去， 他就跟那个附近的花店订了100只呢菊花，正好在那个花店打烊之前赶紧把这个订好了。那约定呢在烈士陵园前面见面。为什么要100只花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他就说他也不知道带多少，觉得里面应该不能太少，但100只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呢他就决定用100，用100这个数字啊，他觉得下一次啊如果差了或者是多了，他下一次就知道多少了。这确实啊，也难得赶上花店有这么多花，尤其是菊花啊。那到了陵园呢，就接到花之后，小张啊就进去了。那一整个陵园呢，就他一个活人。这时候啊，已经是晚上10点了。这个时候是4月份，其实他家那儿不是很暖，也不是很冷。那他呢，走进去的时候也没有感觉说有什么凉意啊，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就还是很正常。他特意穿上了曾经在部队的衣服，就是那种衣服上带名牌的那种。那他当时呢手捧着菊花就站在纪念碑前，就站好敬礼，然后呢要到墓碑前一一献花。他一直呢在放着王菲唱的那版就我和我的祖国，他就觉得应该需要点氛围啊，就放着这首歌。他先是走到墓碑前深深的鞠一躬，然后呢对着烈士们说，哥哥很抱歉这么晚了我来打扰您，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战士，不过现在已经是退伍了，想来看看你们，也请原谅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那小张呢就说他到这儿来有什么心里话他都说出来了，并且呢有一些什么酸涩的苦涩的心情也都说了出来。他也跟这些先烈说他带了一些花来，如果不够的话希望先辈们不要介意，那下次他一定会补回来的。那小张呢也简单跟我聊了一下，他刚回家的时候啊就还是比较迷茫的，有点小小迷茫，那到社会上呢有些不习惯。我也听说过好些就是退伍的新兵啊突然间到社会上就有些不太习惯，其实大家就这么想，你就跟大学生刚毕业找工作其实那个状态差不了多少的，都比较迷茫。嗯，社会上的那些规则呀跟曾经的不太一样，也需要慢慢的适应。那他呢也很怀念曾经当兵的日子。那在陵园里啊其实已经很晚了，他边走呢边和烈士们聊天。那小张说啊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也想把现如今的好日子啊什么百姓过得就很幸福，或者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也想跟他们说一说，就想让他们也知道如今的太平盛世呢是他们换来的，也非常感谢他们。那天晚上他在每个战士的墓碑前都是就是看了一遍他们的生平，随后呢就献上了一只小花，然后深深的鞠躬然后敬礼。他越往后走吧就心里就越难受，这些战士啊大多都跟小张年龄相仿，就让小张啊心里十分难过。他走着走着就看到其中有一位战士的名字与他曾经的战友名字是相同的，一字不差。然后小张啊就停在这个墓碑前了，忽然想起以前的事儿了，跟这位战士啊就聊了起来，就聊了他曾经的战友，聊了曾经当兵的过往，聊了很多事儿，就比如说啊他们怎么认识的啊，怎么并肩训练的。嗯，更让小张怀念的是以前当兵的那些星星点点的，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啊，虽然在一起很吃苦，但是呢他感觉很幸福的日子，还是很快乐的日子。那小张呢再看看战士的生平啊，简简单单几行字就让小张呢就更难受了。他抹了眼泪啊就继续献花，后来呢送出手中100只花，看到后面还有几个墓碑啊没有献上花，看来花订的还是不太够。这时呢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他就开口跟后面的先烈说，嗯，他很抱歉没有带够花，然后呢他就跟之前一样敬礼鞠躬，然后呢他就说下次一定代购，一定每个人都有花。他又一一清点了一下数目，看看下一次要带多少，千万别落下。那这时候呢他数了一下，是119位烈士长眠在这里。最后呢小张啊再次敬礼，那笑着说，那等我明年再回来看你们一定把花代购，那明年呢不会就落下了啊。这话刚说完他就感觉有一阵风刮了过来，而且小张明显感觉这风好像有人在说话，就风中有人在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声音很小，不像一个人，像几个人在聊天一样。他就想吧，可能是哎，风来的那个方向有人说话，就把那个声音啊刮过来了。小张呢也没多想，嗯，就是觉得啊这风有点凉，那赶快回家了。 那时隔了一年之后，就到了2025年的时候，小张又回到了重庆。刚一回呢，他就跟朋友就忙着什么聚会啊、见面呢、啊，结果呢一不小心就把脚给崴了，而且肿的老高，一动啊就疼，走路呢一瘸一拐的。那崴脚的第二天呢，他就回到了自己老家。他一想，反正也回家了，那去一下烈士陵园看看吧。那去年都已经说好了，那今年还是来看一下。他就准备动身出发，说走就走。小张是不是火象星座呀？这行动力好强啊！
听着很像。
嗯，
对。
那他还是啊，找上次那个小姐姐，就是订了花。嗯，又是晚上10点，哎，又是这么晚啊！就与送花的小姐姐接头之后呢，两人把这花一交接，嗯，小张一瘸一拐的就走进了陵园。就大家啊，是不是要问他怎么总是这大晚上去陵园呢？这大半夜的，
我也想问，
是不是？
刚想问。
小张啊，说他自己啊是个社恐，他说白天去吧会有其他人，他不方便跟烈士们聊天，他自言自己说一些话，就怕其他人看他奇怪，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呢，他说他这脚啊崴的就是比较突然，那走路的姿势啊就特别的滑稽，怕其他人笑话他。那你说在烈士陵园他又动作很奇怪，那其他人肯定又不好意思笑啊，那总不能在陵园哈哈大笑吧，怪不礼貌的。
嗯，
所以呢他再次啊还选择了晚上来。这次呢他带了纸笔，带了打火机，然后带了花嘛，依旧是来到了纪念碑下面敬礼。当时呢他还放了音乐，依旧是爱国音乐啊，他当时忘了具体放什么音乐了，这个不太重要啊，继续往下说。他依旧是呢一一献花敬礼上烟，还是像以前一样唠嗑。他说，哥哥们我又来了，那去年呢答应大家每个人都要有花，今年呢我代购了，你们每个人都有，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如果那么打扰到的话啊，也请用你们的方式告诉我，这次啊每个人都有花，希望你们能开心。那小张呢就这么一瘸一拐的继续献花敬礼。小张就觉得自己啊走路的姿势就特别的搞笑，然后就说啊，不好意思啊，千万别笑话我，那今年的脚崴了，所以呢走路的姿势就有点难看，有点奇怪。这时啊好像他听到了其他地方有什么脚步声，那声音呢很轻快，就走得非常的快，脚步呢还很轻。小张啊就把这个音量就降低了，他继续说，哎呀大家不要笑话我哈。然后呢就继续跟烈士们就讲他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还有啊他的这些心事，继续就说现在国内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汇报一下新闻联播里的内容，还说呢现在军事发展的程度有多好有多厉害，我们现在啊很好了。聊着聊着吧，这就聊到他当兵时候就有很多趣事嘛，就他们经历的那些比较有意思比较搞笑的事情，他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然后怎么跟当地人交流的，那反正呢就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说了一遍。然后呢他就聊到了曾经的一位战友，他说他们当兵的时候很好，关系也很好，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他们俩呀不是一个班的，当时呢就阴差阳错的啊就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后来呢也没有机会去就是加上联系方式。
嗯，
说到这个话，就现在什么年代了，大家也在想是不是小张怎么没留下联系方式呢，通过其他人可能也能找到，那后来可能再刻意去加他可能就更不好意思了，毕竟小张啊是一个社恐。
嗯，
他可能就觉得就以前的事儿挺好，再贸然的加上去可能就没有原来那种感觉了。他就回想起这件事儿了，他突然间啊就想说，他就说出来了，他只是觉得他自己把这些事儿讲出来就心里可能能畅快一些。这个时候吧突然间就听到那脚步声呢就离他很近，走路呢也很快，就抬头吧就环顾这个四周，什么人也没有啊，只有他呀，这大半夜的这陵园还有谁能跟他一样来这里吗？但他听得很清楚，那个脚步声很利落，就好像啥呢，就好像穿着那个很薄底的那种布鞋走路，听这个脚步声并不像一个人，而且那种擦擦擦擦的那种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小张这个时候就有点紧张了，就继续啊向下走，他也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小张就是以前喜欢的一个人，边聊啊边献花上烟什么的。他可是到了最后总觉得有点奇怪，明明他准备好119枝花和120枝烟，那到了最后一个墓碑的时候竟然少了一枝花、也少了一枝烟，这很奇怪。
嗯，啥时候少的呢？
对啊，说明只能在最后一个墓碑上上一支烟了，不能献花了。这个时候让小张吧就觉得心生愧疚，那只剩下一个墓碑没有花，那其他都有，这个让他很难受啊，很别扭。然后呢他又重新走了一遍，就从后面又走了一遍，正好看一下是不是把哪只花给掉下了。他这腿脚吧也走得很慢，应该是看得很清楚，那每一处呢他都看了，并没有掉落的花。那走出墓区呢，小张就联系了花店小姐姐，哪少了呀或怎样啊，是不是119枝花呀。当时吧都已经12点了，小张呢就没想到小姐姐能回复，他就只想给对方留个言，如果对方看到的话，第二天可能会马上回他。那这个时候啊，小姐姐马上就回复了，说啊那还要给他送一趟，就把这只花儿给他送过去。这时候小张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还拒绝了，就不想再折腾小姐姐。那可是这小姐姐根本就没听他说，就让他等着。小张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小姐姐特意来送花，那小姐姐到了就说啊，这个地方献花绝对不能漏下，绝对不能少，必须得帮他把这个花给补上，所以呢这小姐姐就来了。哎，小张好，小姐姐也好啊。
嗯，
那小张呢把最后一枝花给献上之后啊，又说了抱歉。这时呢他又听到了脚步声，哎，还是刚才那脚步声。然后呢又是一阵风刮过，但这风啊就觉得不像平常吹的那种风，就好像突然间有人呢在身边走过，就一阵小风刮过，就那种感觉。而且呢这个风当中还夹杂着就清香味儿，就好像有花草的味道，就这么一阵，也不像很远刮来的风，就像有人走得很快在身边一走而过那种带的那种风。小张说这就有点奇怪了，但是他也没多想，小张也有点不太信啊，他也没多想，他看了一下周围觉得也没啥嘛，连只小猫都没有，可能就是平常的风而已。那最后呢小张啊与烈士们道别，说明年呢再回来看他们，就一年来看一次，那一定呢带好所有的花，绝对不能落下东西。他这不是带了纸和笔了吗？他是想要抄下这些，就还有纪念碑。纪念碑呢一共有509名烈士的名字，那每一个名字呢他都念了出来。最后呢他也写了一句话，就是他写的说是历史书太小，装不下你们的伟大，就短短一行字啊便已是一生了。最后呢他离开陵园，来到陵园外就点了火，就把这些名字和他想要写的东西啊都一起烧了过去，我们可以理解成吧，就当幽祭了。
嗯，
这时候啊就一点风都没有，很平静，而且呢那晚就很安静，走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脚步声了。但是啊火起来之后，这个时候就一股旋风啊就把这个写着名字的纸啊都给卷了起来，只有这么一阵风再次就恢复了平静。小张就看了一眼，就觉得这风有点莫名其妙的，就好像呢又听到有人说话了，而且这些话呢不是跟小张说的，是几个人在聊天的声音，就窃窃私语，就好像有什么话不能让小张听到一样。小张也看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啊，这就他一个人。然后他也没多想，抬腿就走了，毕竟那个时候腿有点难受啊，他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还绊了一小下，就趔趄了一下，差点摔了，但还好就核心够稳站住了。那回家的路上呢如释重负啊，心里也很舒服，感觉呢很愉快。那一觉醒来他打算去医院复查一下，一下床刚站起身发现这脚不疼了，是一点儿都不疼了啊。小张自己都觉得有点懵，这去复查得换药啊，医生看了之后就有点惊讶，怎么消肿这么多而且这么快呢，只剩下一点点了马上就要好了，再养两天这就好了呀。小张说自己觉得昨天没少走路啊，那确实的那路也没少走，医生啊就更惊讶了。这医生说如果走那么多路，那今天应该脚肿得更严重啊，这怎么还消肿了呢？小张这一听就觉得有点神奇，而且呢一点痛都没有了。他觉得应该是啊头一天自己去了陵园，烈士们啊看到他脚伤了，那心疼他帮了他一把。那没几天之后呢，小张就觉得自己啊半梦半醒当中就听到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谢谢你来看我。他说啊这个小伙子说的是北方的方言，只能听懂一个大概。醒来之后呢，小张啊就一下就想到了，哎，这是会不会是烈士陵园的战士们呢？这就是啊2025年发生的事儿。哎，到了今年2026年，小张再次回去了，又订了更多的花，还带了糖。他希望那些年轻人也能感受一下现在的甜，因为他们牺牲的时候还是少年，还是青年， 他这一次啊还叫了另一个朋友和他一起，那依旧是音乐、敬礼、献花、上烟、上糖，一个又一个的聊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还聊了今年春晚的机器人什么的，聊了什么无人机啊、科技发展的，又是这 一套话啊，又是新闻联播上我们有多么的进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又要介绍了一下。到了最后一个墓碑啊，刚好剩下一枝花，这次他很欣慰，正正好好，每人都有花。其实小张啊订的比上一次更多了，但是呢到了最后一位是正好的，其实还有花不见了。后来小张猜测可能是其中有个墓碑应该是有两名战士的骸骨，那也许呢是给其中一个墓碑啊多献了花，那小张呢就觉得很欣慰，这一次呢整整齐齐的大家都有。小张是说啊，烈士陵园的战士们部分是剿匪时期牺牲的，那很多战士呢都是四川籍的，小张还感慨他们曾经的不易呢。小张呢走出陵园就觉得哎，又有一阵风刮过，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点凉飕飕的，但是很舒服，也不知道哪里来了一只小猫，就在他脚边跟着他走了好远，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小猫就走了又离开了。小张说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恐怖的，就是觉得呢很神奇。一段时间过后呢，他连着好几天啊都梦到就战争时期的场景，但是呢他觉得很幸福，就过着很朴素的生活，但场景是模模糊糊的，又能听到有人跟他说话，这会儿啊听懂了是川渝的方言，就是说了谢谢，听到一个年轻人啊在说他小时候发生的事。那梦里的小张呢是不能说话的，这只能听着，而且他还梦到一个中年人，但也还是看不清人，就那人呢好像说他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小张呢就说好像又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呢看不清。醒来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啊应该是满脸泪水了，但还好啊只是流泪而不是那种哭，他也记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内容了，只是觉得很伤心，但是又觉得很幸福，反正是心脏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就闷闷的。就在之后呢就没有梦到类似的梦了。那神奇的是啥呢，小张在不久之后啊他曾经喜欢的那个人居然联系他了，他觉得那些烈士们好像是在帮他，就他很感谢他们，他明年呢他还会再去的。小张的投稿就到这儿了啊，其实小张的投稿很长，他写了好多，就一字一字的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感谢小张同学的投稿。他工作其实很忙，他写完投稿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嗯，再次感谢他一下，祝小张同学幸福吧。嗯，他也配了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今天的投稿呢就到这儿了啊，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的话，那请大家投币点赞关注。那好啊，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